Open Techer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大话开源，我是主持人明爱。这是一档由 Open Techer 发起的访谈节目，旨在沉淀开源人的所思所行，力求摸索出有趣、有料、有品的开源武林秘籍。每一期对话，我们会邀请身经百战的开源老兵或冉冉升起的开源之星，来分享他们的前沿洞察、防坑指南以及鲜为人知的走心故事。在这里，不管您是开源发烧友，还是门外驻足观望的好奇宝宝，都可以汲取与开源相关的更多心法与招数。还在等什么？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江湖对谈吧。上次采访完表哥，他就立马拉群把 Richard 介绍给我们，所以我们也马不停蹄的，然后就接着就请来了Richard。要不你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啊，我叫做 Richard 林吕强啊，我是开源社联合创始人以及理事，那同时在华为负责华为云 AI 开发者生态。
好嘞，那要不满足一下我们八卦的心，给我们讲一讲开源社最初成立的故事。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哦，开源社成立，那我可能要先从这个开源社成立之前我的一些心路历程来去铺垫 OK。 首先我在2008年、2009年开始在一个开源组织服务，叫做 Open Source Software Foundry 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这个 T 恤上那这个 Foundry 是那个就台湾政府成立的一个开源办公室，那我在里面工作负责就是对于这一些这个企业的孵化，对于社区的孵化，还有呢对于高校的一个宣传所以还有这个代码托管平台的一个运作。所以其实当时这个办公室就希望能够把这个台湾的开源生态把它做好。那当时在这里面做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其实开源文化的建立以及开源意识的一个宣传跟推广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地方的这种开源生态。所以呢当时做了几年，然后呢也做出一些不错的成果。后来呢我2013年、2014年的时候呢到了这个上海来，那我一到上海呢就想要找到组织嘛，就觉得这里有什么开源组织可以参加。那于是呢我参加了上海 Linux User Group这样的一个组织，我也看了国内很多，不管是从官方也好，或是社区也好，各种的开源组织大会都去参加了。但是呢，内心总觉得说，我没有真正能够找到我觉得这个跟这种像海外啊，或者说台湾地区这一些开源组织一样的那种氛围。所以呢，开源人的想法是什么呢？如果我没有呢，那我也不要抱怨，我就 new 一个。所以当时基于我所服务的公司以及呢跟其他的开源组织还有公司，我们合作就成立了一个叫开源社这样的一个联盟。那么开源社这个联盟其实最初呢是由5家企业还有社区共同去发起的，那还有就是共同发起有5家。那比如说当时的微软微软开放技术，这是微软当时的全资子公司还有像 CSDN。以及有一个国防科大这边 support 的叫做Ubuntu Kylin 优麒麟这个操作系统，然后呢 Gnome Asia 是一个那个亚洲的这个操作系统桌面这个环境的一个这个基金会 Gnome Asia Foundation， 以及第五个是 Git Cafe， 就我当时所服务的这个代码托管的一个平台，我们一起呢把这个东西成立起来，还有陆陆续续有几十家的企业来加入。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就做了很多事情，希望把这个开源的文化、开源的环境乃至于生态给建立起来。不过呢很有趣的点是在于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企业的参与导致呢我们做的一些项目经常是因为企业投资嘛，经常是为了企业的目标而服务。比如说当时这个开个玩笑话，当时有人就说微软要搞开源，是不是这个想要那个摆脱一些过去的一些印象。那总是会有来自于这种就是大家的一些 concern， 觉得未必能够理解。所以呢在陆陆续续搞了大概1-2年之后呢，我们整个开源社也由于企业的这个期待过强，我们觉得这个方向并不是真的，至少我个人就是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就改组。 改组完之后呢，从这个1617年开始的开元社就变成是一个完全以个人来作为这个就是就作为组织者的一个这个社区。所以呢，从这之后开始，包含像我们开元社像现在的理事长庄表伟老师，或者说像这个华东师范的教授王伟老师等等，这一些核心骨干都是在我们改组之后变成个人版的开元社加入之后啊，陆续到今天。然后过往有一些虽然在企业服务的一些核心成员，他们呢离开了企业，或者是说企业不再支持他，个人还是持续投入。所以呢，我们开元社希望是创造一个开元人的家，也就是说呢，我们真的认同开元文化，然后呢，开元协作以及开元精神，大家聚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去做大会啊，我们出中国开元年度报告啊，我们想办法让中国的开元生态变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真是太喜欢和 Rich 的聊天了，就感觉整个绘声绘色，很想要再听下去的感觉。拉回来，像你刚刚也有提到，毕竟你接触开元也有不少时间了嘛，那还蛮想知道说你眼中的开元是怎样子的，或者你会怎么去解读开元？
这个问题其实很大啊，就是说从几个面向来看啊，如果说我今天要像一个，比如说我爸妈来解释什么是看待，怎么看待开元的话，我会告诉他们说，这个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投入，然后呢，共同的去把一个项目给做起来，也就是说，我会从开放协作的角度来告诉他们。而开源它的 best practice 就是软件，也就是从一开始 Linux 啊或者是啥开始都是以线上的软件协作。所以我看待这个开源其实是一种开放协作的这个历史长河当中最早最好的 best practice， 就通过互联网让一群互不认识的网友可以这个通过协作的方式，把一个产品、把一个项目，乃至于一些大家想完成的东西，集合大家的力量所做出来，所以这就很好的一个crowd sourcing 的一个这个方式。crowdsourcing 应该叫做众筹吧，就是中文可能是这样子。那除了说 crowdsourcing 之外，我认为开源它自带的一些文化精神是非常重要。简单讲啊，就是我们是自由的。是开放的，然后是讲求创意的，然后呢，并且也讲求 accountability， 就是说是一个我们要当责的，也就是说我们有自由去提出我们任何想做的事情，并且呢，我们并不是提一个东西去告诉别人，要求别人怎么做，我们不是这种伸手党，而是我们提出想法之后就自己去做，做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的成果陆陆续续，不是整成果才把它释放出来，而是说做的过程就开放，所以它是有开放透明，让很多人他在看我们在做的时候发觉原来这里也有我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加入进来。所以呢，协作的过程透明，然后引入更多的力量，然后呢也更多的创意，所以有力量跟创意进来去做，并且如果大家的想法未必一致， OK， 那么大方向一致的部分可以继续做，但是呢，在某一些方向显然到最后是不一致的时候，也可以自由的分成两支，分成数支团队去做，这在开源的术语叫 fork， 就是说我们可以分支分叉出去。所以呢，自由、开放、协作，这就是我对开源的一个想法跟定义。
赞赞的。然后像你提到的创意和当责，这个可能其他的朋友还是比较少的提到。我们如果说再把开源放置到整个行业当中的话，就是你会怎么去描绘，或者说你会怎么去看待开源对于 IT 行业的影响？
首先啊，其实有一句话哈，叫做那个软件吞噬世界。OK， 这个其实是软件对于整个 IT 行业的影响。过去 IT 讲的其实是硬件，比如说我们讲硅谷嘛，硅其实是个硬件啊。OK， 是原来是做芯片啊，做这种硬件的东西。但逐渐硬件的能力其实是需要由软件这边来控制。所以说呢，硅谷就把这些硬件的能力外包到世界上其他地方去做，例如说日本啊、韩国啊或者是之类的。那么它保留的就是一个软件控制的一个能力，软件控制硬件。但软件呢，我们过去呢经常就是软件是需要购买的，软件是卖 license 的，也就是说这个软件其实是闭锁在一家公司里面的人，一个组织里的人才看得到它的源代码。我们作为一个用户，其实要去知道这个软件如何运作，学习它，以及我们想去改它，都 都没办法改，我拿不到源代码。所以其实开源运动的兴起主要对于 IT 行业的一个冲击就是说呢，逐渐开始有一些开源软件起来了，开源软件一样可以控制硬件，而且它可以发挥人更多的想法创意，因为源代码 出来了，所以呢我可以去改它，让这个硬件乃至于整个软件更符合用户的一个诉求。所以其实开源软件是一个用户把产品改成更符合自己诉求的一个过程，而这样子其实会打击到原来就是把这一个软件封闭起来闭锁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现在很多的软件，所谓的闭锁型的软件，开始在某些领域，我不敢说全面，在某些领域已经渐渐的不如开源软件了。那从这个浪潮底下可以看到，开源软件就是因为更符合使用者的一个要求，以及更能满足那个各种各样的需求，所以它会逐渐扩大。甚至我敢说，以后的软件即使它本身不是开源，它在开发过程当中必然会用到很多开源软件来组建起它的这个软件的产品服务。
真的是感觉不管什么事情，一经 Richard 的描述就简直会想要立马去投身其中，要不你改行做某某品牌的首席代言人好了，带货专家，带货顶流。说回来，你本身是台湾人，然后但是在大陆也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你会怎么去看待在大陆地区整个开源的发展？从你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与其说开源软件在大陆的阶段，不如说在我看来哈，一个东西的阶段是跟它整个大的国家社会环境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自己的观察啊，目前啊，应该说好，我讲那个十年前到现在好了，我感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是呢，过往喊开源软件的人其实很少，大家会觉得说我做软件就是为了赚钱，那么我如果把这个软件我还开源出来，甚至我收不到 license fee 嘛，那我怎么赚钱呢？所以说过往其实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怎么赚钱我搞不清楚，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去投入开源，以及呢我如果真的投入开源了，就他没付我钱啊，比如说我开源卖不掉，或者是说这是前者嘛，或者是说我自己个人投入开源软件贡献，可是并没有人付我钱啊，那我贡献不是白做工吗？所以说在过去其实很多人探讨的是说，不管是公司把产品变成开源的，或个人贡献投入开源项目，好像都没钱赚。 OK， 所以为什么提到钱这件事情，是因为在整个经济发展来讲，过往还是一个到今天都是就是其实是很重视这个东西的经济价值本身的。我在十几年前就开始研究开源的时候，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你怎么确保这个经济循环，你不能都是靠热血嘛，用爱发电嘛，就是用爱开源嘛，这个是这个不能 sustainable， 不能可持续的。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在当年确实是这样子，到当今开源完全这个有这样的变化，其实是在于说呢，我们已经找到了开源的一些商业模式。
那如果再让你来评价或者给大家说说你的看法，就是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开源的发展或者说成绩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呢？
对，其实关于像是这个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开源氛围我两边其实参与的都挺深的，确实有感受到它基于整个社会脉络跟环境的不同而长出两个不同的版本，它各有好处，各有好处也各有问题。那我刚刚不是先讲了一些可能在我看来大陆这边的一些好处跟问题吗？好处就是经济发展，大家商业模式找到了，很多软件公司甚至都往开源这条路发展。那台湾刚好都是做硬件公司，台湾软件不太多，所以说其实硬件现在离开源还相对比较远，比如说台积电做芯片啊，联发科啊之类的，这可能开源关系不大。所以呢从产业开源在软件跟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角度，显然在大陆发展以及给到这个程序员的一些机会是比较多的。但反之，我刚刚讲的开源软实力、文化精神，以及呢大家利用自己业余的时间投入贡献跟协作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台湾的发展是比大陆好的挺多的。那社会氛围不同是啥呢？因为 这个两岸如果是时间相比的话哈，像大陆改革开放40年，也就差不多是80年底90年那时候开始是兴起的，但是呢从经济发展来讲，可能台湾再早了20年就已经开始兴起，所以台湾比较早进入所谓的这个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就是台湾的情况是这样。那么你一旦进入小康，大家就没那么追求这个内卷没有那么追求这个那个钱啊或者什么的情况下，你就会转而注意说，哎，那假设我今天也没那么怕饿死，我应该就要追寻一些马斯洛这个三角形比较 ego 的部分啊，比较靠近自我，我真正热爱什么我就应该去做。所以其实呢，不说开源而已，而是说各种比如说公益事业，在台湾经常这个公益事业的长相跟大陆不一样，就是呢会有一个一个的人会去投入一些小小的公益，而且还不去求他在这里面得到什么回报或者是得到什么名声。而大陆做公益的，大家想的一定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捐个20亿，那个叫公益事业，比如说陈光标之类的这一种的。所以两岸对于公益跟对于个人投入来讲，我觉得是因为社会进程可能还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进程以及环境，所以造成比如说最近我觉得有些好事啊，比如说996开始政府也关注到了，并且呢觉得说这个事情不应该倡导，反而应该去打击嘛，我觉得是好事。人的时间多出来了，他就会去找寻他自己真正爱的事情，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我举个例子啊，像不管台湾或大陆的开源社区吧，我先讲社区的氛围啊，我觉得大陆什么社区氛围最好，其实在我看来叫做广场舞。 OK， 广场舞在我看来也是个社区，就是呢这个东西啊我在台湾从来没见过，因为这个就台湾没有啊。广场舞就是一群有志同道合的人，就是他希望能通过跳舞，不管是健身或者是交谊干嘛的，在同一个区域大家聚在一起就做这么一件事情。当然也有人不爱跳舞他不参加嘛，但是呢这个广场舞在各个地方都有形成一个分布式的社区，在我看来。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舞的内容，不管是舞步或者是音乐啥的，他们也可能会形成一些传播，比如说诶，我经过这个小区发觉这个广场舞不错啊，我就问他说你这个音乐哪来，我可能跟他考啊或者之类的。所以社区其实就是一群我有共同爱好的人，我想要共同一起做一些事情聚在一起。只不过开源社区呢，它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它不是线下，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聚合大家在一起，而大家想做的事情就是打造一个更好的软件项目。所以其实在我看来跟广场舞没什么两样，只是说它因为是线上，并且它创造了一些产品，而广场舞是消费，它你说创造顶多是创造内心的这个快乐跟身体的健康，所以说其实它追求的不一样，但是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社区。那以后我们中国就更不只是广场舞了，大家时间就是时间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去追寻各种的兴趣。那我相信兴趣爱好的社区形成的越多，对于我们开源的生态发展绝对是更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话开源访谈节目，欢迎关注留言并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哦。添加小助手微信 OpenTaker007 即刻加入听友群，快来遇见更多同道中人。
拿广场舞和开源社区去做比较，这个真是绝了。那在你的眼中，一个成功的开源项目应该长什么样子呢？
一个开源项目应该是由参与的人他觉得什么是成功？如果参与的每一方的人带着不同的目的来，而他都觉得他的目的达到了，这就是我心中认为的成功。我举个例子吧，当前最知名的开源项目其实是什么呢？我讲出来可能有人才发觉，哦，原来那是开源了，叫比特币。比特币才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最多人知道的开源项目，绝对比 Linux 有名。OK， 因为 Linux 只有我们搞这个软件的这个圈子人可能在听过，我跟我妈讲 Linux 她是不知道，但跟我妈讲比特币她是看过的，因为新闻都会报嘛。那先不讲她会觉得比特币是诈骗，先不讲这个，但是呢你如果回去看比特币，首先它有白皮书， OK， 白皮书就已经讲清楚这个项目是怎么样运作的，再来它有代码， OK， 而且这个代码是由具名或不具名的人开始去写成的，到现在也有比特币的核心开发团队OK， 持续的在做，当然也不止比特币，比如说以太坊或者是其他的加密数字货币。这些东西其实呢，你有没有发觉它的设计就让参与到这个项目的人 每一个角色都觉得这个项目继续运转，而且运转的越好，对他的得利越多，对他觉得 那这就成功。所以其实我觉得开源项目的成功是 depends on 这一些贡献者。为什么一个开源项目大家愿意贡献？人不是傻子，人也不是说这个即使我贡献它为了追求快乐都是我得换的一个东西。我贡献一个东西是因为我能换到快乐，我能换到名声，我能换到 something 我觉得要了，或者是说我贡献是我换到一个那个机会，我以后可以去哪里工作啊，我贡献开源项目对吧，我刚刚讲的这种工作机会，或者我贡献了我在这个基金会里面，我这家公司就更有我的这个话语权，以后可能我的方案更容易进到变成是开源的事实标准。所以呢，我认为一个成功的开源项目就是它能够拉通各方不同的利益，在这个项目当中都能找到它的利益点，然后呢找到它愿意加入愿意贡献的点，这就很成功。所以这个讲的是比较空泛，但是呢每一个开源项目的机制设计它当然有一些共性啊，但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Linux 跟比特币它就很不一样，但其实它都是开源项目。
让参与到一个项目的不同方，不管它带着怎样子的诉求，都能够看到它的需求是得到满足的。哇，这个描述和这个思想高度，佩服佩服。就是我们开始刚刚也有提到开源它和创意之间联系嘛，那你觉得开源是有助于创新呢，还是说它和创新之间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我觉得。开源本身跟创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是开源它是一种我把我的想法，我把我的做法还有过程都打开来让其他人可以参与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创新其实是来自于什么？我有 idea， 你有 idea， 我们创新还可以互相碰撞。或者是什么呢？我有 idea， 我开放出来你来学了，但是你未必参加我的项目，你又去 fork 一份，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做了，反而我看你做出来之后我可以去学你。所以呢其实创新有个前提，一定是大家先把自己知道该怎么做给开放出来，然后呢大家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积累，而不是闭门造车。所以说呢开源其实就是最好的一种这个开放式创新的一种方式。因为呢它不只是结果开放了，像以专利为例哈，为什么我们专利权也可以说它是创新以及保障创新？所以我发明了个东西，我申请专利，我申请完专利之后其实有个条件是我得把专利书 open 出来。专利其实是 open 的，很多人说啊这个专利什么很 close， 不对的，专利的本质是 open， 但是呢为了避免有人把这个专利给这个拿走还不给到原来的作者一些这个好处，所以呢专门拿来获得商业利益叫专利嘛，就专门获得商业利益的权利，专利权是归属于那个申请人的。所以呢我可以拿去用，但是呢如果我拿去用赚钱了，我得去问他我赚这个钱你允不允许我赚，我得分你多少钱，那他跟我说专利授权金其实就是我分他钱嘛，对。所以如果今天只是一个个人学术研究使用这个专利，本身是不需要通过他授权，因为我又没有赚到钱。那开源呢他又更深一步，专利往往是什么呢？他就把结果告诉你，我这个可以怎么做，他可能我也写过一些专利的这个说明书啊，就是这个你的实践是什么。但往往因为呢做专利的人很想要收到专利费这个授权金，所以他又写到呢刚好能通过专利局的认可，却你看的做不出来，就是你按着他做也未必做得出来，他有很多的一些那个细节是不让你知道的。而开源比专利来的更好的点是在于说你做的过程全部是 open 的，它的 best practice 它怎么用，就是你能够复现一模一样的东西。 OK， 那有人可能说那这个做开源的人他是不是收不到这个专利授权金呢？是的，逻辑上是收不到的，但是他可以用别的方式，我刚刚讲企业的一些商业模式再去收。但是无论如何开源又是比专利更加的开放，更能够就把这个创新做出来，并且大家不同的方式去 try。 因为你知道专利的问题就是大家甚至要复现都不太好复现，更何况是基于他去 try， 而且基于他做出来的专利我还得获得他的授权，我这个授权本身专利也有分成基础嘛，也有分层，如果底层的专利是别人的，我在他的地方上面再做个专利，我去卖我的专利的时候别人用不是只用到我还用到他，所以别人还得付两份钱。所以对于创新，对于产业发展，开源绝对是一条甚至比专利更好的路。 啊，当然呢，我没说专利一定比较差，因为对于专利权人来讲，他收到钱了。但我坦白说，那是一条老路了。现在就连微软都放弃去卖 license， 卖 license 就比较像是收专利啊、收租啊这种概念，都改成别的方式 ，subscription 订阅的方式，或者是用开源的方式来去做它的商业。
我们再来聊聊您个人吧，一路走来有没有哪一件事情还让你颇有成就感的？
我觉得啊，对我来说，能够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这件事情，就是我内心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一些事情。但是它必须要具体落地在某一个事情上嘛。比如说我们以前都读过孔子的理想是孰事嘛，孰事就是改善社会，改善这个世界。而我呢，觉得从开源这条路，就开放式协作，让更多的人一起呢把项目做起来，他然后又贡献回这个社会，因为开源就是大家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这样的逻辑。所以我觉得搞开源我内心是很有成就感的。但是呢，我自己并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那种写代码的程序员，而是说呢，我对于开源的方法以及过去跟很多开源程序员一起协作而感受到那一种投入跟做开源的一些快乐。所以呢，我做了这个开源社，跟很多朋友们一起成立开源社，并且运作到现在也第八个年头了。其实我内心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因为呢，在过往中国并没有一个针对像是开源治理、开源方法论、开源运作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我们可能有点自诩像什么呢，像这个美国的 OSI， 就 Open Source Initiative， 或者是一些开源倡议组织，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力量把这个开源在中国的社会扎根更深，让生态做得更好。那这还在过程当中，说这叫什么特别的成就我不敢说，但在做的过程当中我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如果让你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自己的话，会是哪三个？
三个关键词，一个是自由、思辨跟直男。那讲自由是因为我觉得我很追求各种方面的自由，我不喜欢有各种不需要的束缚，所以希望自己能够解放，各种的解放，就是自由是这样子。那思辨呢，其实是我很喜欢思考，而且呢甚至自我辩证，就是我自己想的东西我都会想这是不是不对的，然后就是有点像左右互搏，在思想上的左右互搏，所以思辨也是我经常做的。但是我不太爱辩论，因为呢这个太多人辩论不是为了真的找寻真理，而是为了证实自己。对，所以我不太喜欢跟别人辩，但我自己很喜欢思辨。那第三个点是直男。那为什么讲这个，是因为啊，我有时候无法体会到一些这种别人讲的弦外之音，然后我经常觉得别人讲啥就是啥，然后导致就是有时候不能真正的很好的理解大家言语背后的一些这种暗示啊或啥的。所以有时候因为这样的理解，反而在网上沟通我会觉得比较简单，因为网上这些程序员们或是网友们讲的话就是比较直接，直来直往的，然后呢没有语气啊，没有很多背景的这个干扰，然后我就的那个文字去讨论那个文字，我会觉得比较舒服。但是如果说还要像那种什么宫廷剧啊，有时候我也看不懂，就是那些什么官员啊，那个太监在讲什么，我有时候觉得哦，原来是那个意思啊，就是他对我来讲是有比较大的信息障碍，所以我觉得我是直男，我也喜欢跟直男来往。
Richard， 你自己私下也有说还蛮喜欢看书和听播客的，那要不也给大家推荐一下你一些压箱底的宝藏？
我先讲一个 podcast 吧，这个其实不是很新的节目了，但是我最近在听，而且听得很入迷，是这个看理想 APP 里面的这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这一系列，它有很多季，那我已经听到比较后面了。反正呢内容本身都让我听得觉得说其实讲的大部分的内容我都是知晓的，但是它的重新排列跟组织还有讲的一些逻辑让我觉得说耳目一新，因为我对于这种历史一直很有兴趣，所以这个它的一些说法跟诠释我觉得很值得一听。那书的部分呢，其实读的还挺多的，但是你问我说只推荐一本的话啊，如果还是历史的角度，其实我想推荐一本我从高中的时候就读的一本书，叫《人类的故事》，主要是讲西方的，是一个荷兰人叫房龙写的， 后来他移居到美国，这个人，那人类的故事其实也是打开我的这个对于人类发展的历史的道路，有很重要的影响啊，就叫人类的故事。他还写过别的书啦，有本书叫《宽容》，就是说一个社会越是宽容的，可能文明越高啊啥的。就是这个人写过几本书，那人类故事是很经典的。
那平日里除了看书和听播客之外，你还有其他哪些兴趣爱好呢？
音乐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兴趣爱好，就是我过去也曾经做过这个歌手啊，自己写歌啊，然后弹琴、弹吉他，还有吹萨克斯风我都会。所以也就是说曾经有一度时间经常的玩音乐，那现在其实已经不写歌了，因为太忙，写歌要花的精力非常的重，但是玩乐器或者是听音乐，这还是经常有的一个娱乐。
最后一道命题，如果让你设想一下10年后的自己大概是怎样的一幅图景，
我会希望说10年之后我不再是只为了生活经济所迫而要去做一个这个打工人，不论打的是什么工，像现在可能打的是还算高级的工，就社会一般来看了，但是还是一个就是为了组织目标啊，尽一切所能去达到这个目标，这叫打工嘛？对，我希望说能有一个自己的事业，然后呢，不管这个事业是大是小，能够把自己基本上养活，然后呢，在事业上得到一些成就。并且也能够像刚刚讲的投入开源社区一样，最好是能结合，然后呢让我边在做生产的时候也边能回馈到这个世界，这就我觉得比较理想。至于地点我没有太在意是在哪个城市啊，但是最好的方式是能够远距的工作，这样子我可以在山上，我可以在海边，还可以持续我的工作，这可能是最理想的情况。
行，那也谢谢 Richard 今天的时间，真的可以说中间分享的好些点能够让人醍醐灌顶。私下里也有跟 Richard 去探讨过像开源和创新的关系，是不是跟这个土壤啊等等国内外的一些环境，因为像我们确实很多一些我们目前在使用的很多一些开源项目，就知名的那些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国外发起的，都不说具体拿一些数字来举例，但是大体上确实一些前沿的科技或者说一些创新的点可能更多的还是在西方环境当中最初提出或者发起。那像 Richard 私下就有分享说我们国内整个创新的土壤可能更多的还是操之过急，然后这个容易揠苗助长，然后大家也容易理解，因为通常如果说我们在国内想要做一件事情，可能我们会先锁定目标，然后呢就是集中发力，然后就是要想着把整个的 ROI 能够最大化。但是呢如果你是真正的开源人，你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无招胜有招的一种状态，就像 Richard 所说，你可能看似毫无招数，但是实际上你可能反而就是能够实现最终那种世俗意义上的那种成功。然后在国外或者像是台湾地区，很多一些朋友他们做某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是一种真爱的一种投入，他们不会去过多的去看重最后的一个结果，但是在国内我们可能从行动的一个初始点或出发点就会去想到说我要怎样怎一个结果，我不能够做亏本生意，我就是朝着那个结果去努力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有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它可能实际上就非常的有用，这些比较发散性的一些观点也供大家去参考和思考。那有任何的一些反馈或者说想要交流的，都欢迎直接给我们留言或者邮件反馈，谢谢。
好，谢谢。
本期的大话开源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我们也期待您在节目后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只需添加小助手的微信号 OpenTaker007 备注开源，就能和更多小伙伴切磋武艺了。也欢迎大家关注 OpenTaker 开源星系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解锁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